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新约哥罗西书。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一章的一到二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和颂赞。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将我们收纳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今天在你的教会中靠着你的恩典过得以成圣的日子。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你的教会中来教导引导我们。主，我们就祈求你今天的圣灵圣道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同蒙造就，特别是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从你那里而来，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着属灵的福祉。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讲完了旧约路德记，今天我们回到新约，开始新的一卷书的讲道，就是哥罗西书。为什么要讲哥罗西书呢？去年年中教会事工总结的时候，包括我们2026年教会事工展望的时候，我就选择的经文出自哥罗西书的经文。那当时预备的时候，我发现哥罗西书对我们现今教会有着太重要的真理指导和应用，因此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借着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然也是写给我们今天世代的基督的教会。它同样对我们现今的教会有着重要的真理指导和应用。具体的内容我们会在今后的讲道中一点点的展开。记着哥罗西书一开始的经文，也就是使徒保罗在基督里向哥罗西众圣徒的问安开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保罗向哥罗西教会在基督里的问安。第一个，我们要看保罗和哥罗西教会，保罗和哥罗西教会 Paul'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lossian church。第二个，我们要看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哥罗西教会的问题 The problems within the Colossian church。 最后我们来看在基督里的问安，在基督里的问安 Greetings in Christ。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保罗和哥罗西教会。圣经讲到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弟兄姊妹可能都熟悉，在大多数国家书信都遵循一个特定的格式，特别是早一些的年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当然包括保罗时代这个所写的圣经的书信，都会遵循一个严格的书信格式。那么这对我们今天一个互联网时代 这个快速节奏变化的时代来说，可能我们几乎都忘记了这些书信的格式了。其实大多数国家的人们的书信都是类似的。我们先举一个我们熟悉的书信格式，再来看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格式。虽然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里面，日本人至今仍然习惯于使用书信的方式来交流，特别是到每一年新年到来的时候，每一家几乎都要发出非常多的信件或者贺年卡写给朋友同事。那么书信的格式基本上包括一个抬头问候，内容致谢和祝愿，最后是落款，基本上包括这些内容。那么首先是受信人一般都会写上某某先生啊，某某先生或者某某家庭。那么问候呢，他们多数是和四季相关的这个关联的问候，就是把四季关联在一起然后来问候对方。比如说在新年的时候会写到说这个金贺新春，然后呢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请你们多多的保重，保重你们的身体等等。或者说秋天到来了，枫叶怎么样，然后带去我对你们的问候等等。所以这个都是叫做开始的问候。那么接下来会是书信的内容，一般在新年的时候他们会介绍说这一年过去一年中我们家里的情况啊，我自己的情况，我妻子的情况，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最后呢是对对方的一个感谢或者说一个祝福，然后到完结束的时候写上落款啊，落款里面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都谁谁谁，然后是日期。所以我们看到一般的正常的书信都包括了一个这样一个严格的格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保罗所处的罗马帝国时代，他们的书信也遵循了类似的格式。保罗在书信的开始首先表明写信人是谁啊，保罗在书信的开始先表明写信的人是谁，就是第一节讲到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那么保罗提到他的身份是使徒，他和他的同工提摩太一起写信。那么受信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从格式上来说，保罗书信与我们今天书信的格式类似，但在保罗书信开始的问候中与我们一般书信有一点特别的不同啊，就是保罗书信的问候和我们今天的书信有一个特别的不同。这里写到说他是奉上帝的旨意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啊，他是奉上帝的旨意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讲到受信人，他们的身份特征也非常的特别，讲到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啊，讲到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在接下来有更多更详细的论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保罗与哥罗西教会的关系，或者说我们了解一下哥罗西教会的背景。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和哥罗西的教会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来了解一下哥罗西教会的背景啊 background。 首先我们说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教会，但是哥罗西教会是保罗福音事工间接建立的教会。我们说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亲手建立的一间教会，但是是保罗福音事工间接建立的教会。要了解保罗和哥罗西教会的关系， 我们要从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开始。那么保罗的第三次旅行布道，我们都知道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到21章17节。那么这段的时间基本上是在主后的53年到57年之间。那么在这个期间，保罗停留最多的时间段的地方就是保罗所建立的以弗所教会啊。使徒行传的20章31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时候所提到的。从这里我们知道说，保罗在以弗所宣教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那么保罗之所以在以弗所停留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帝国管辖的小亚细亚省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啊，是一个重要的中枢。保罗将以弗所当作在亚细亚省的一个宣教的中枢。那么使徒行传19章8到10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啊。这里第10节特别强调，保罗在那里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就是亚细亚省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还有26节说，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也就是说，以弗所的淫将他们来诋毁保罗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保罗让几乎在亚细亚全地的人都引诱他们啊，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啊，就是人手所造的像不是神。那么我们说哥罗西和以弗所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讲了保罗在以弗所啊传道3年之久，那哥罗西和以弗所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小亚细亚省的一些城市。那么哥罗西是小亚细亚省在以弗所东边的一个城市。那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给弟兄姊妹讲过啊，包括一名长老主日学的时候也给弟兄姊妹详细的讲过，就是我们知道说老底嘉、哥罗西和这个西拿波利，他们是公元1世纪小亚细亚这个吕库斯河谷的3个相邻的一个三角城市啊，就是在这个吕库斯河谷围绕着这样一个三角城市啊，就是哥罗西啊、老底嘉、哥罗西和西拿波利。弟兄姊妹还记得那个一名长老在主日学的时候给我们看的那个图片啊，那个西拿波利叫棉花城啊。那么这些城市都是保罗宣教时候福音传播到的重要的城市。保罗虽然没有直接建立哥罗西教会，但是保罗在以弗所宣讲福音的事工有3年之久，而且他福音所结的果子就是以巴弗是他重要的福音的同工啊，就是说以巴弗是在保罗在以弗所福音事工所结的种子，不仅是福音事工所结的种子，他也是保罗重要的同工。那么他被装备然后被差派到那个地区去，所以以巴弗建立了哥罗西教会啊，在牧养那里的教会， 同时也在牧养老底家的教会。当然保罗也差派了其他的同工到那里去，因此那里的教会应该是保罗福音事工间接所结的果子。我们看到哥罗西书的一章七节这样说，他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以巴弗啊，是从这个哥罗西来的啊，这位亲爱的弟兄，他做了你们中心的执事。在四章十二节也说，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囚禁期间，也就是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大约是主后60年到62年啊，有的说是61到63年。在这个期间，保罗在监狱中写下了几封书信，包括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我们把这些书都称为保罗的监狱书信。这样我们清晰地看到保罗与哥罗西教会的关系啊。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清晰地看到保罗和哥罗西教会的关系，就是以保罗在以弗所期间3年多的时间，他传扬福音，培养同工，差派同工建立教会。哥罗西就是保罗差派同工以巴弗建立的教会。不仅建立了教会，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又以书信的方式牧养那里的教会。那么有了这些背景的介绍，我们来看看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哥罗西教会。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来看哥罗西教会的问题。那么大约在主后60年到62年期间，也就是保罗在囚禁在罗马，那么他的同工以巴弗啊来看他，来看望他，所以他从以巴弗那里听到哥罗西教会的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信给哥罗西教会。那么保罗是通过这个书信的方式教导来牧养啊这个哥罗西教会，所以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就像加尔文讲到说，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这个神学遗产。那么我们说哥罗西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多数的圣经学者把他们的问题称为哥罗西异端。那么在同时期的初代教会中，比如哥林多教会、加勒太教会啊，我们查经一直在查哥林多书信，我们也讲过加勒太教会，我们同样看到有着各种各样的异端的教训。因着很多假先知们在教会中传讲一些错误荒谬的教训，那么目的就是要引诱他们离开基督福音真理的教训啊。所以假先知们啊，假教师们就是要诱惑他们离开基督福音的真理。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啊，我们知道当时的初代教会他们受到内在的和外在的包括各样的宗教文化哲学的深刻影响啊，就是说在初代教会他们受到了来自犹太教的内在的影响，还有来自希腊罗马文化这个哲学这个异宗教偶像敬拜的影响。所以内在的主要是犹太的律法主义，外在的包括罗马帝国各种各样的假神偶像敬拜，以及受到希腊哲学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一切记着假先知假教师在教会里的传讲，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初代教会。 是我们在哥林多教会、加勒泰教会、哥罗西教会看到的情况。正是因着这样的原因，保罗写信给哥罗西、老底加教会啊，这样一封书信。那么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存在着什么样错误的教训呢？或者说什么是哥罗西异端呢？从哥罗西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哥罗西教会的异端不只是一种，而是各种各样的异端混合在一起。下面我们就一一的来看一下。我们知道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啊，整个第二章都是在警戒他们所犯的各样的错误的教训。第一个讲到说是世上的哲学、世上的理学啊，在二章的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啊。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恐怕有人用的理学或者虚空的妄言，他们不是照着基督的真理，而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就如我们在《使徒行传》所了解的，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那么雅典人最喜欢听的啊，就是各样的理学，他们拜各样的假神。同样的，这些希腊哲学、偶像敬拜，同样严重的影响了哥罗西教会，所以保罗把他们都通称为是世上的小学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讲到这个割礼派或者说律法主义。保罗在第二章十一节往下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讲到基督所行的割礼。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所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在这里重申了那个基督所行的割礼是怎么样的一个割礼，然后又说，又涂抹了你们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保罗在这里强调，你们已经受了那个基督所行的割礼，那个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啊，这样一个得救的啊，一个赦免我们罪恶的，在十字架上基督成就的这样一个救恩。保罗接着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气、月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们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保罗说，你们已经受了那个基督属灵的割礼，为什么今天你们还要去遵行那些犹太这个旧约这个犹太教的律法呢？啊，我们知道在加勒泰书中我们也特别强调，就是他们认为说那些外邦信主的基督徒也要让他们按着犹太人的规矩去行割礼啊。所以保罗说，你们不拘在饮食上啊，包括节气、月宿、安息日，就是犹太人的那些规条啊，再拿来遵行。保罗说，那个都是后世的影儿，今天基督已经真实的啊在这里了，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给你们施行了这个灵里面的割礼，所以不需要再去遵行那些啊按照犹太律法主义的这个教导。所以在加勒泰书的讲道中，我们反复强调了当时的犹太教，强调了他们 犹太教的传统就是要去遵循那些犹太的规条律例，那么他们也要求外邦的基督徒行割礼，遵守犹太的规条。因此保罗向哥罗西的教会强调，你们不要听信那些假教师的错误教训，也不要按着他们的错误教训去行，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中得救了，为什么还要去遵行那些犹太传统的规条和教训呢？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就是天使的敬拜。十八节到往下是这样说的，他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十九节，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所以在当时他们也宣讲一种啊，就是说哎，我们不仅要敬拜神，我们还敬拜那些天使等等。保罗在二十二节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了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假先知们同样教导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啊，进行天使的敬拜。那么第四种和第五种是什么呢？就是神秘主义还有禁欲主义。二十三节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肆意的崇拜自表谦虚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那么神秘主义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救赎啊，就是获得上帝的救恩，获得基督的救恩救赎，它还需要特别的东西才能够使你得救啊。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可能就是一种神秘的知识，也可能是灵界啊，属灵世界的奥秘啊，就是让你来跟随我，我可以教授你，就像早期的诺斯底主义啊，我可以教授你一些神秘的知识、属灵的经验，让你来得救。还有一种就是禁欲主义，就是要求刻骨己身啊，苦待己身，克制肉体的情欲。那么这里讲到是什么呢？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达到所谓的圣洁啊，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救恩。那么保罗诚恳地告诫哥罗西教会和信徒们，那么这一切都是世上的小学，是虚空的妄言，你们不能够随从这些假先知的教训，免得你们被这一切的虚假的教训给掳去，离开了基督真理的开端啊，基督真理的这个救恩的真理。那么我们看了这些哥罗西教会的这些异端以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在基督里的问安。我们再回到经文，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讲了哥罗西教会的背景以及和保罗的关系，我们也讲了哥罗西教会当时面临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假先知在教会中错误的教训。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原因。保罗在开始的问安中，保罗说明了他是书信的作者，他的身份是使徒，是外邦使徒，是基督福音的使者。 那么书信的受信方就是哥罗西教会。保罗说啊，我们说保罗的书信不同于一般的书信，因为这封书信不是凭保罗自己的意思啊，他不是凭保罗自己的意思所写的，乃是奉上帝的旨意写给哥罗西教会的。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接受书信的人，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啊，他们不是普通的人，他们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保罗与哥罗西教会，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啊，与哥罗西教会和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着一个重要的连接关系啊，所以他和哥罗西教会和哥罗西教会的众圣徒有一个重要的连接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成就和实现的，这一个关系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成就和实现的，是在基督里的关系啊，是在基督里的关系。我们经常讲 in Christ, in Christ。 那么这是基督在新约中，这是与基督在新约的圣约中联合的关系啊，弟兄姊妹，这是他们在基督的圣约中的一个联合关系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基督里。保罗在许多的书信中都强调了这一个信徒和基督的连接关系，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得救赎、得到上帝属灵福祉的唯一道路。弟兄姊妹，我经常讲到说，我们和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但是我们的确是和基督有关系。In Christ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入了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圣约的关系当中。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到救恩，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了这样的关系。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是我们属灵福祉的唯一的途径和道路。那么在基督里你才有这样的福祉，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那么这一切的福祉和你都没有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强调，在基督里你才会有这样的福祉，没有在基督里你就不会有任何与基督福祉相关的关系啊。就像我之前讲到说，你去跟别人做生意，你要签一个合同啊，要立一个契约，那么赚了钱以后你们会再按着合同契约来分成。那么没有跟你有关系的人说，哎，你俩做了生意赚了钱也应该分给我一份呢，那个人会觉得你很有毛病，你怎么跟我有啥关系呢？所以说我们之所以跟基督有关系，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的圣约当中，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问候是，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然后问候是什么呢？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换句话说，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获得从天父上帝而来的恩惠，才能得到天父上帝的平安归给我们。我们说什么是恩惠？恩惠啊，中文可以把它翻成恩惠、恩典啊 ，grace 是指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恩典啊，就是救恩，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的救恩归给我们，就叫恩惠。那么什么是平安呢？平安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平安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就得到了那个赦罪的平安啊，赦罪的平安。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不平安，是因为我们有罪。当我们得到从基督、从上帝来那个赦罪的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恩惠平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福祉它不是来自人，弟兄姊妹，这样的福祉它不是来自人，它也不是来自我们的努力，它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这一切完全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因此在座的朋友们，你要这样的恩典吗？你要得到上帝而来的救恩和平安吗？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认罪悔改，要信靠基督，让他做我们的救赎主。那么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从基督、从上帝而来的恩惠，从上帝而来的平安。保罗的书信主要是针对哥罗西教会信徒的，因着他们听信假先知和各样错误的教训，那么保罗要再次向他们成名，宣告啊，耶稣基督是唯一救赎的道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福祉。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我们之所以要认真学习哥罗西教会，或者说哥罗西书，因为我们现今的教会、现今的时代面临的问题、各样的异端、各样的教训、错误的教训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哥罗西书同样是给我们重要的教训和真理的指南。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前面我们论到哥罗西教会各样异端这些虚妄的教导，我们先从犹太的律法主义来看，他们的实质是认为，犹太的律法主义的实质是让你认为，我们光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还不够啊，就是说你光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还不够，你还要加上遵行各样的律法才能够得救啊，弟兄姊妹，你仔细想想我讲的这句话哈，就是说你光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的救恩还不够，还要加上这个遵行律法才能够得救。这和我们今天的那个阿米念主义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得救一是要靠基督的救恩，二还要加上我们的行为和功劳。弟兄姊妹，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或者说世上的理学文化啊，所倡导的就是救赎还需要掌握属世界的知识和文化。再讲到那些世上的理学和文化，就是说你这个救赎还要掌握世上的知识文化才使你得救。就如我们今天的教会认为我们光靠圣经的知识还不够得救，我们还要加上世界的知识，我们还要加上那些科学来帮助我们得救。你也看到说有一些教会的侍奉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而是要靠人的能力，就像哥林多教会，对不对？我们要把那个属世的能力拿到教会来应用，是靠着人的能力施礼，而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的工作或者圣灵大能的工作来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是一样的道理。还有神秘主义， 就是强调我们要获得救恩，我们要学习那些神秘的知识，那个灵界的奥秘。好像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还不足以让我们得救，所以我们还必须要掌握那些灵界的奥秘的知识，或者人的智慧啊，我们才可以得救。还有禁欲主义，同样让我们想到上帝的救恩救赎还要靠我们人自己的努力啊！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圣洁啊，加上我们的行为，我们才可以得救。弟兄姊妹想想看，其实真理恰恰相反。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不是得救唯一的道路，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不是唯一的大能，还要加上这个加上那个加上这个加上那个，那么我们才可以得救。但是保罗要在哥罗西书的真理里面说，这些恰恰是相反的。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中要突出一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主宰，他是君王，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在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不能看得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保罗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说，那个耶稣基督他是超越一切的主宰，他是君王。第二个，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而且他的救赎是完全的，是全备的。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是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把我们迁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在基督里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做到，只有耶稣基督。第三个，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就救赎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一切的丰盛。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记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一切都与自己和好了。圣经在这里讲到，我们不仅在基督里得了救赎，而且我们还在基督里得了一切的丰盛啊，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到了这一切。第四个讲到说，真正得救的真理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得救的真理的奥秘都在基督里，在基督的福音里面。二十五节这样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在圣徒显明了啊！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 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保罗在这里讲到说，那个真正让我们得救的奥秘，上帝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在基督里，在基督的福音里让我们显明了。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他们完全的引到基督的，引到上帝的面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向哥罗西教会的问安，向我们的问安，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都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得救的人，我们同样也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恩惠和平安，这是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有的。因此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一切的丰盛，是我们一生要传扬见证的责任，就像保罗讲的，是我们信仰的生活啊，是我们完全依靠耶稣基督真理和恩典的生活，而是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真正的一切。我们不需要的是那个世上的小学。所以教会所持守的真理，所教导的真理，所遵行的真理，只有耶稣基督记着圣经启示给了我们，这是一个全备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充足的，是清晰的，是全备的。我们不需要世上的小学，也不需要人间的遗传，也不需要人的智慧，也不需要人的能力，人的行为来成就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全然的成就了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而且我们也白白的领受了来自上帝全然的恩典。所以这一切它不是出于我们个人，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当行的就是感恩，当行的就是见证，传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道路和盼望，他的名是配得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赐下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的问安。主，这样的问安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得到的恩惠平安是你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所带来的。你为我们所付的是舍己舍命的代价，而我们白白的得了这样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愿这样的恩典使万人都能够认识你，认识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归向你，得到这美好的祝福。谢谢主，求你的话语保守我们的下一周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